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头叮嘱过之后，四个弟子就纷纷出发了。头坐不住，也牵着小牛犊去找那孩子了。月光下，五个盗贼牵着一头小牛犊，在隐约可见野蔷薇和白色水晶花的村子里找起了那个孩子。玩完了捉迷藏，那孩子说不定还藏在什么地方吧。于是盗贼们就找开了。蚯蚓唱歌的路旁，小佛堂的走廊下边，柿子树上，仓库里飘香的橘子树后面，都找了一遍。他们也问过别人，看没有看到那个孩子，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那个孩子。农民们点上灯笼，过来照了照小牛犊，都说这一带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牛犊啊。韩老之城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疲惫地说，
头儿，今晚就是找个通宵也没用了，还是算了吧。
可头坚持着说，
不行，说什么也要找到那孩子，把小牛犊还给他。
府右卫门无奈地说，
唉，没办法，只有最后一招了，就是到村吏那里去报官，但是头恐怕不会愿意去那种地方吧。
所谓的村吏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村派出所的警察。头沉思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摸了摸小牛犊说，
那就去那里吧。
话没说完，头已经开始迈步了。弟子们虽说有点吃惊，但也只能跟在后面一起去了。找到村里家，见出来的是一位眼镜快要滑落到鼻尖上的老人，盗贼们总算放心了。他们想，这样的话，万一见势不妙，可以一头撞开老头，逃之夭夭啊。头说了那个小男孩的事儿，又说，
我们找不到那孩子了，正在为难呢。
老人打量了一下五个人的面孔，问，
我看你们都不像是这一带的人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？
我们是从江户来，要到西边去。
不会是盗贼吧？
不，怎么会呢？我们都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，有钉锅匠，有木匠，还有锁匠。
头连忙说，
对不起，我太失言了，你们不是盗贼，盗贼怎么会还东西呢？如果是盗贼，别人寄放了东西，肯定会偷偷地把东西藏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好心好意送回来，我却说了那么难听的话。哎，是职业习惯吧，我总是会去怀疑别人，只要一看到生人，我首先就会想，这家伙是不是骗子，是不是小偷，请别介意。
老人说明了原委，道了歉，然后他收下了小牛犊，让男仆带到仓库那边去了。
各位旅途一定很累了吧，我这里有一瓶西公馆太郎先生送的好酒， 本想一边赏月一边坐在走廊上喝的，大家来得正好，就陪我一起喝吧。
好心肠的老人说着，把五个盗贼带到了走廊上。于是他们就开始喝起酒来。五个盗贼与一个村吏完全放松了，简直就像是十年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，有说有笑的。这时候盗贼头发觉自己又流泪了，看到这情景，村里说，
你是不是一喝醉就爱哭啊？我可是一个喝醉就爱笑的人，而且一看到有人哭了，就忍不住笑得更厉害。请您别介意，我可要笑了，哈哈哈哈。
说完就张开嘴哈哈大笑起来。
哎呀，眼泪这玩意儿真是一流起来就没完没了。
头眨巴着眼睛说。后来五个盗贼道了谢，离开了村里家。出了门走到柿子树旁边的时候，头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一下子站住了。袍太郎问，
头儿，忘记什么东西了吗？
忘了，你们再跟我一起回去一趟吧。
头说完，带领弟子们又进了村里家。
老人家，
到了村里家，头跪在地上说了。老人笑了起来。
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是不是要再大哭一场给我看看呀？哈哈哈。
其实，我们是盗贼，我是头，他们是我的弟子。
听了这话，老人的眼睛瞪得圆圆的。
是的，您吃惊也是情有可原。我本来没想坦白。可老人家，您是一个好心人，看到您把我们当成正经人来信任，我觉得不能再欺骗您了。
说完，盗贼头把从前干过的坏事全都坦白了。最后他说，
不过他们几个昨天刚成为我的弟子，还什么坏事都没有干呢，请您发发慈悲，就原谅他们吧。
第二天早上，定锅匠、锁匠、木匠和耍狮子的脚兵卫走出花木村，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。四个人一路低头走着，想着头的事儿。头是个好头，正因为是个好头，所以他们不得不牢牢记住头的吩咐，绝对不能再当盗贼了。脚兵卫从河边的草丛里捡起笛子，滴滴答答地吹着走了。就这样，五个盗贼改邪归正了。开头的那个小男孩到底是谁呢？花木村的人到处寻找那个小男孩，是他把村子从盗贼的手里救了出来。可是令人遗憾的是，最终也没有找到那个小男孩。于是他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，那个小男孩也许是一直立在土桥边上的地藏菩萨吧。证据就是他穿着的草鞋。不知为什么，村里人们经常给这个地藏菩萨送草鞋，正好那天地藏菩萨的脚边也放了一双新的小草鞋。虽然说地藏菩萨穿草鞋走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世界上 有这么一点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不是挺好吗？而且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都已经无所谓了。不过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就是因为花木村的人个个心地善良，所以地藏菩萨才从盗贼的手里把他们救了出来。这样说起来，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住在村庄这样的地方吧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